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欢迎来到东区的直播，每周一晚上九点来这边跟大家闲聊。OK，Hello， 大家晚上好呀。今天一整天都下雨，对吧？哇，这个今天晚上也是够冷，够湿的啊。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出门呢，因为雨下太大了，不想出门。开了，嘿，直播开了。OK， 所以我今天在找东西的时候，翻到家里以前的毕业纪念册。那大家知道，我最近都是，我现在41岁了嘛，现在长相是长这样子。那大家，我想给大家看看，然后我以前在念台北工专念五专的时候，也就是我20岁的时候吧，从15到20岁嘛，这五年来我长什么样子，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看到吗？我以前长这个这种很挫的样子，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好，这拿麦克风，我在校园里面唱饶舌歌哈。我以前长这样子啊，这边是小时候了，在右边是小时候小学的照片，那时候胖丁的啊。五专就是一个很工程仔的感觉，有没有？戴个那个细框眼镜哈，戴个细框眼镜这样子啊，然后这就是以前感觉比较危险，哈哈。现在对，因为戴墨镜嘛，感觉好像不好亲近，对不对？就感觉在隐藏什么的感觉，对不对？以前喜欢戴墨镜，但这个时候戴墨镜就是不知道，以前就是喜欢耍帅啊，年轻的时候喜欢耍帅戴墨镜，其实就但整体气质看起来还是很挫的呀。就是哇，难怪以前就是看照片就想到哇，难怪以前真的为什么以前交不到女朋友，就是挫的样子，就是很工程仔的样子。其实坦白讲，就是。现在可能我身旁或者喜剧圈也有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就是看到他们可能想到以前念五专时候的我。 OK， 蛮有趣的。对，戴墨镜有种神秘感，但对啊，真的看场合，很多时候你戴墨镜其实是蛮奇怪的。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适当场合，比如说去海边玩啊，或者是太阳大啊，或者是在一些时候你或者当然是你真的很没精神或者黑眼圈很重，戴个墨镜遮有时候还 OK。OK， 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呢？是想跟大家分享说，以前我既然看以前照片，就觉得以前真的打不到妹子是正常的哈、哦。就整个神态啊，然后整个装扮啊，整个人的气势感觉，过了20几年就差，其实还是看得出来差很多的。孙修说，最近头发留长，得到很多长辈的爱。哎呦，所以你周遭的长辈是喜欢你长头发的是吧？好像蛮意外的，因为很多长辈不都不喜欢男生留长头发，还是你说的长辈是长辈女性？好了，那个，所以这20几年来，真的也是花了很多苦心，然后从以前那个大家看到那个照片那个样子那个鸟样啊，到现在我的这个呈现，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可能我这20几年来花了很多心力啊，在充实自己啊，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啊，然后学习，大量的学习啊，然后各种自我成长啊，然后大量的去约会啊，失败，从失败中学习啊，对，就是20几年来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对。那这边呢也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好像最近呢又刚上教完了一个 Level B 的即兴表演课。好，那 Level B 顾名思义就是它是更进阶一点的这个即兴表演课嘛，那学到的东西就更进阶了。那教完这个班，那这一班的反响也是蛮好的。OK， 那这个 Level B 有一些学生有给我一些回馈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 这个有个学生他的这个问卷啊，课后问卷说这个 Level B 能参与到更多的身体的创作，那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尤其在这个表演啊，不管是单口啊还是演讲，面对观众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观众。那我也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啊，练习量就是很多，然后多人也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表演这样子。另外一位学员说，这个谢谢德哥的耐心教导和解惑，让我可以更能明白即兴的好玩之处还有吸引之处。 OK， 好，那就是其实每一班最近教学上也是越来越心得啊，这几年因为教了从因为我教即兴也教了十几年嘛，算可能算十几年吧，然后也教了大大小小也有个几十个班吧，然后学生应该也有个三五百人跑不掉吧，我没有仔细算了，但应该三五百人跑不掉。所以当然在教学上也越来越有心得，然后也越来越知道学生需要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可教可不教的，那什么东西就是不一定在除了在表演即兴以外，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很重要，也运用得到的，我会特别的强调跟分享。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来报名我的这个表演课，他不一定是想要成为演员嘛，那不一定是想要成为这个即兴演员、喜剧演员或表演者，他们可能是想要锻炼啊，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到的技巧。那所以我在不管在 Level A、Level B， 还有我最近也开了 Level C 哈，最近又开了最新一班的 Level A 班哈，初阶班。那如果大家对即兴表演有兴趣的话，影片下面有这个说明栏有这个连结，可以点进去参考。那还有 Level C 班长篇即兴我也开了哈，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对于不同学生，我会给不同的建议啦。其实他即兴本身就是整个即兴表演课，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即兴的过程。就我不一定每次都教的是一样东西，也会在因材施教啦，因为教了十几年也是很多心得嘛，看过很多学生，然后各种情况其实都见过了，这样，所以基本上，你们想要学的东西，想要问的问题，就都是非常欢迎，不管课堂上、课堂后。或在我们这个教学课的这个班级的群组里面问，我都是可以随时会回答你们。OK， 硬邦邦说，德哥六年前在 AMG 影片《西门町街坊》穿爵士海伍德啊 ，Hayward， 没错。上次看到熊来了分享，你们打球也是穿海伍德，一样很帅。不一样的是，德哥身材从小前锋进化到中锋啊，那的确是啊。其实六年前的那时候的身材啊，好吧，大概因为我最近刚破百嘛，我最近是破百了，现在大概100公斤101吧。那六年前我猜我大概也有个94、95这样子，其实但其实也至少差了5、6公斤啊，所以好，的确是有点又升级了，的确是又升级了啊，现在吨位又更重了这样子。但反而我篮球是越老打得越好，因为越来越知道诀窍，年轻的时候反而以前还没有那么多心力，或者说花很多时间去磨练技巧。但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嘛，体能越来越不好，所以如果你不磨练技巧的话，你在场上根本没得打，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抗衡竞争，有没有？我还是想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的，这样打才好玩嘛。然后就也不会，至少也不会想要说拖累队友嘛，所以还是会特别找时间去练习这个一些投篮技巧啊、运球技巧啊、上篮技巧啊，或是各种观念，尤其是五打五全场的观念什么的。所以其实整体来说，我的篮球技巧是比六年前好的啊。米亚比说，可恶，真想搬到台北方便上课，可惜啊，但目前只有在台北开课，中南部要随缘了，好吧，要随缘。那其实我是特别在意这一块啦，就是说在教学上我特别在意说可不可以把学到东西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生活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嘛。那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表演，就算你是专业演员，表演只是占你的生活一小部分而已，对不对？但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独处还是你跟周遭的人在一起，你都会需要有时候你都会需要一些引导，或者需要一些心法、一些经验、一些态度、一些观念。那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即兴表演课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而且对我来说是非常受用的，所以我觉得很棒的东西想再透过课程跟大家分享。那我其实我在这次上课的时候也特别跟学生说，就是说啊，其实 因为我们平常在排练即兴或者上台演即兴剧，我们就是等于是在舞台上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嘛。我们是试图，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即兴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没有剧本在台上要演出，所以你是不晓得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然后我们甚至我们一开始演出一开始的点子都跟观众要的嘛，所以观众叫我们演什么我们就演什么，对不对？观众完全可以决定我们要演的内容，所以基本上我们等于是跟其他伙伴合力一起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而且尽可能要是有可信度的，让这样观众才会想看，才会被吸引，才会看得懂。然后一切台上一切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对不对？不管是这个我们的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这个演员可能有什么样的打扮，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会讲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口音，然后这个或者说他们两个是待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物实物，会有什么样的物品，会有什么样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全部都是不存在，都是我们从无到有，不可思议，听起来不可思议，对吧？但是就这么的神奇又好玩的一种表演形式。那然后我会常常跟我的学生分享说，就是说我们在舞台上做的这种从无到有这样子去虚拟的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些技巧啊完全是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因为别忘了我之前过往直播一直强调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对吧？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也是被虚拟，也是虚拟的虚构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那我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然也可以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虚拟的世界。我们还是可以创造，我们当然可以创造出一个我们想要的或者我们渴望的一个世界，或渴望的一个方向，一个梦想，我们当然是可以让它实像化实现化。这有点像现在最流行的身心灵课程的话术，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显化一些东西。但就是这么多的身心灵教练他们会教这些东西，那肯定是背后一定有他的逻辑在跟道理。那这方面我也是相信的，这样子。那但具体来说怎么做的话，我觉得之后会慢慢有机会跟大家分享。OK， 那过往直播也有稍微讲过一些，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之前的直播内容，像尤其量子力学那一集，我把他的基本观念啊，或者基本想法，我的想法对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虚拟的想法都有解释了，花蛮多篇幅解释了，这样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用最好的心法跟心态去面对的方式，或是说这个最好的心态就是即兴心法，这样就是即兴的观念啊、心法、心态啊、工具啊、技巧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对我来说是最棒的工具。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18、19年在北京嘛，因为我那时候原本是要去讲脱口秀的，但因为这个习近平称帝无限期连任，所以我就没什么机会讲脱口秀了。在北京我就知道怎么办，没事干嘛，我就知道花大量的时间去钻研即兴这个表演形式。然后当然之前在台湾就学过很多了，在北京就没事干，有很多自己的时间，一个人独处也没朋友，对不对？就花大量时间钻研即兴，然后就这样钻研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后来就被人家找去当即兴演员，甚至当即兴教练，然后就发现说，除了我的表演开始突飞猛进以外，我把妹的功力也开始突飞猛进，开始数量开始暴增，有没有？从北京开始了我的这个约炮生涯，所以即兴就是等于说是可以说改变我的人生那我希望说这个这么好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哦。谢谢 Tommy 的 Donate， 谢谢。好，那今天是我们来看看 Tommy 提问。好，德哥，因为我住家里，所以约会的时候常常被女生问是不是自己住。那但我说完我住家里后，很多热度都降很快，请问怎么解呢 ？OK， 好，其实我觉得啊，住家里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对，就我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了。那你听听看，我不确定我讲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是个案嘛。但其实妹子我觉得可能以你的情况，妹子很多热度降很快，可能关键不在于你住家里，而是关键是在于你怎么说你住家里的那个口语口吻跟态度，还有你自己 对于你这里你跟家人住的这个你自己会感到羞愧或者 是感到不好意思害羞或者感到别扭吗？你内心有这样的情绪吗？如果有的话，你很有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会被女生看见，会被女生识破，然后因而女生会热度对你热度降低，因为她在她心目中你的价值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你对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不自信的这样子。我这样讲不晓得你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因为我实际分享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以前也是跟我爸妈一起住，然后我们还而且还是住同一层，就是说住同一层，就是说如果我带女生回家是会经过客厅的我爸妈的这样子，而且我爸是就是一个他会看电视看到蛮晚的一个老人啊，他是现在70岁，他以前60几岁，就是他很喜欢看电视看到凌晨1-2点，他喜欢看到蛮晚，对，所以事实上是我有时候带女生回家是会被我爸妈看到的，但反正我对我来但我不会觉得很别扭害羞啦，那就是说让我甚至说我把女生带回家的时候我可能也是提醒说哦，我跟家人住，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小声一点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就是说我也不会因此感到害羞别扭，所以大部分的女生都不会在意这件事情，而且都会愿意跟我回家然后跟我发生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样不晓得 Tommy 你可以理解吗？所以事实上是你跟家人有没有跟家人住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你对自己现状，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状态有没有感到自信，你有没有很正面的去面对或处理你现在的现状或者说你的任何问题，然后你能不能够很坦然的跟女生分享你的现况。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女生就不会介意，因为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互相影响的，对吧？好，依依秋说刚刚滑到东区的 Hello Hello 听得滑到东区的 Hello 你好你好，有一阵子没用了、okay、熊来了说明天终于有买虚拟货币了，没意外投2万，有什么再跟德哥分享。 OK 啊，我记得你不是说你要买BNB 吗？ OK 啊， BNB 很稳的啦，就是稳稳的这样子，因为像这种牛市 BNB 都这种平台币都很稳的啦，基本不太会跌，如果你很怕有任何损失的话你买平台币基本上不会造成什么亏损、啊、基本上但它的平台币的涨幅也空间也比较小啦，那就是说你买 BNB 它可以去撸空头嘛，你买一些 BNB 就每个月有机会撸到一些新币空头新币嘛，你可以赚到一点小钱，那 OK 啊，是 OK 蛮稳定的一个投资，基本上我觉得 BNB 的获利空间大概它能够在获利的倍数大概跟以太币差不多吧。其实最近真的虚拟货币涨很多，但就是说现在已经是新高了嘛，历史新高71,000-72,000了，然后当然就是很多人说熊市会至少会到12万14万这样，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人很看好比特币，就是说可能2030年之前比特币一颗会到100万美元，所以如果真的就如果你想象比特币在2030年前会到一万美元100万美元的话，你就会觉得哇，现在的7万还是很便宜，对不对？还是可以投，就是看你怎么想了、啊。如果你看得很远的话，现在你还是可以投比特币，还是可以继续投。其实我原本是觉得说比特币太高了，真的不要再投了，但被大家讲的又有点心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等吧，我可能会先把钱放在一些倍数更高的山寨币，然后等到真的涨了蛮多的时候，我可能再会。等到我觉得我赚到足够的这一轮牛市赚到足够的利润之后，我就会再把钱摆在比特币摆在多一点吧。明年年底之前会是到达熊市顶端，所以要明年要找机会卖是的确是对的。OK， 哦，是很久以前滑到是哦，股市虚拟币多头大涨，气氛很好，实体产业餐饮传产好像低迷。有可能哦，因为今年走这个，大家有看过一些身心灵或一些易经的频道的话，你就讲到很多人和 YouTube 在讲说，今年是离火卦，就是这种跟像我们这种直播啦，或者说线上课程啊这种网络相关的，或者说虚拟货币这种网络相关的东西，在未来是比较看涨的。 实体的东西反而可能就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因为这实体的东西传产的东西那是可能前六十年上个六十年的事情，这我有此一说啦，跟大家分享。我对，但我米亚比说的我认同啦，就是说有些人是跟家人住，但是女生不带回家嘛，多花一点钱在其他环境，比如说去开房间什么的，对啊，其实可能，其实如果你自己比较自在的话，女生其实也会感受到比较自在。如果你真的觉得带回家不方便，你就开房间吧。就是有些钱不要省啊，对。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很多钱的话，那没办法，你只能省嘛，那只能带回家。我以前的确是没什么钱，所以我的确我也都是带回家比较多，对。好，那我们今天主题要聊什么？我们来聊这个玩乐的力量哈。那怎么会想要聊这个玩乐的力量这个话题呢？就是其实这样，当然跟我们即兴表演课还有我的线上课程也有关，对不对？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在教即兴表演课的时候，还有在线上课程，就我都很强调玩乐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放胆玩，对不对？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要很专注在对方伙伴身上，对方身上，然后专注很认真的专注在活在当下，然后就可以玩。就然后放轻松啊，可以玩得很开心，很投入，很融入这样子，跟彼此连接在一起，这才是最有趣的，对我来说最有趣最快乐的玩法跟约会方式。好，那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玩乐的力量有多大，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样的力量。 OK， 好，诶，托米刚有说哦，担心 女生会在意住家里，会认定是妈宝，哈哈。 OK， 所以我个人认为不是所有女生都会在意啦。啊，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因为其实坦白讲，很多女生她们也都是住家里，对吧？所以我的印象是这样，我的感觉是这样啦。就是说其实我约会啊，我有时候也会问嘛。因为以前约会有时候你问女生说，欸，你是自己住还是住家里？然后有时候如果你那个女生说自己住的话，那就欸，那坦白讲有时候你可以去她家嘛。你跟家人住，那女生自己住，你就去她家就好啦，最后还说去她家就好啦，对不对？那这样你就又省钱了，又不会尴尬，对吧？所以有在会找我通常会找时机点在约会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啊，那不一定什么时候问，这样就是即兴嘛。但我的认知是，如果女生自己都跟家人住的话，她通常比较不会这么在意你跟家人住啊，因为自己。就是说就平衡就平等嘛，就是说他自己都跟家人住的，那他干嘛去在意男生是不是跟家人住，对不对？但你说有没有女生在意男生是跟家人住被认定是妈宝，但我觉得这还是两回事啊。就是说有，我相信有些女生会在意你有没有跟家人住，我相信有，但是你跟家人，你是不是跟家人住和你是不是妈宝又是两回事，就是主要还是看你的这个人的呈现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我跟家人住，我就是妈宝的话，那我不可能可以吸引这么多妹子到我家跟我打炮嘛，因为没有女生喜欢妈宝嘛。但是事实上我就不是啊，所以你如果你被认定是妈宝，那基本上跟你的呈现还会有关系。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说如果你看起来就像女生，那我不可能直接认定，那我不就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看起来像是一个男生，那我不可能认定你没老二，这种意思啊。就是如果你给人家你的气场，你整个外表呈现给女生看起来你就不是妈宝，那女生不可能平白无故认定是妈宝，那你懂吗？确实敢玩乐相处愉快，比起怕东怕西保守感，年轻一点女生比较会有距离。诶，我听不太懂这句话。但其实我觉得啦，不管是年轻的，但要看大部分啦，我是大部分，不是说绝所有女生，就是说大部分的女生不管是年轻的还是比较有点年纪的，都喜欢懂玩敢玩然后爱玩的男生啦。就他可能会怕这个人太爱玩了，没办法跟他稳定交往，但他们还是喜欢跟这个男生玩，那至少短期关系没有问题，对吧？好，Tommy 说感谢德哥指示，听完踏实多了，不会，不客气。好，那说为什么会聊到这个， 玩乐的力量，所以刚好最近有这个我的学生啦，在我们的线上课程群里面提问，然后我觉得问题还蛮有趣的，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样子。OK， 那我们线上课程的这个群组在 Telegram 嘛，就是其实大家发问还蛮踊跃的。那其实除了我以外，大家其实很多伙伴他们有想法，都会直接回复在上面回复你的问题。那其实大家其实观念跟 sense 也都越来越好，因为毕竟老王卖瓜，毕竟都是听过我的线上课程嘛，对不对？所以我的线上课程的干货，从满满的干货很扎实啊，所以大家的观念都，我觉得都有大幅提升啊。在这个破百人的群组里面呢，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提问，然后很多人回复，然后我也都会花时间回复。所以大家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哇干货满满的群组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线上课程。OK， 那每天都有一些问题，那我今天挑一个问题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伙伴呢，他说。这个叫软体聊了几天啊，今天加了 LINE 啊，下周四要约女生吃日式啊，日式应该是日料的意思吧，居酒屋之类的吧。他说他们有这个什么啤酒、清酒、水果酒之类的，请问要喝什么 ？OK， 那这还有就请问这几天也要陆续聊天吗？好，那平常没喝酒，不太懂酒，也要点酒吗？怕很快喝醉了。如果女生骑车，他说不喝怎么办？哦，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OK， 好，那首先呢，就是要喝什么酒？那可能会问这个问题，表示说这位伙伴他可能就是平常比较少碰酒了，他不太感觉是不太懂酒，对，他的确有讲嘛，所以那我会建议，如果你在约会啊，比如说你平常比较少喝酒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在约会的时候，其实你不喝酒了，其实是不一定要喝，因为。约如果那个约会对你来说又蛮重要的，比如你很在意那个女孩子的话，其实你做一些平常你不擅长的事情，就是可能对你没什么帮助，你知道吗？你可能，但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很紧张，所以我喝酒可能放轻松一点。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喝酒会放轻松，会表现比较好，那你可以喝。如果你了解你自己喝完酒的呈现的话。那你可以喝，但如果你不确你自己很少喝酒，你不确定你自己喝完酒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先别碰酒比较好，或者说你喝酒精浓度最低的酒是什么？比如说刚刚你讲的什么啤酒、清酒、水果酒 ，OK， 我猜啦，这些酒类，我猜酒精浓度最低的应该是啤酒，那你不要只要你不要去点那什么精酿啤酒，可能有的到。10%、15% 浓度的就好，你就点那种台啤啊，那酒精浓度3%的，然后你不要，你慢慢喝，喝很慢，啊，你喝超慢，然后你还兑水喝，对不对？你喝3%的啤酒，喝一口，或者是喝一口，然后你就喝一口水啊，这样你基本上应该是啊，除非你的体质就是很容易醉，不然应该是不难，不会喝那么快醉啊，应该是可以保持清醒到最后啊，所以如果你不擅长喝酒，或者你平常不喝酒，你不晓得你喝了酒会发生什么事，那你尽量不要喝啊。如果真的想喝，我说女生喝你不喝你觉得很怪，那你可以喝啤酒，最淡的那种 OK。 那再来，已经邀约好了碰面，中间那几天要陆续聊天吗？基本上可聊可不聊，不一定，就说没有那么重要，就说不需要把他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就是你想跟他聊，你可以聊个几句啊。啊，如果你想不到要聊什么，可以不要聊，因为如果你们在网络上聊的太多了，然后到见面反而不晓得要聊什么新话题，或是没话聊，这也不是没可能发生的。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可聊可不聊。如果你怕碰面没话聊的话，那你可以平常不要聊那么多。如果你不担心的话，你觉得你很会聊天的话，那你可以你想聊就聊，对，因为主要是你不太平常不太喝酒，你怕很快就醉了嘛，所以永远就绝对不要选酒精浓度太高的，因为那种调酒啊或者清酒啊，其实有时候你很难去抓那个浓度啊，清酒大概应该都有 10% 以上，我的印象中啊清酒应该都有 10% 以上，那啤酒基本上 3-5%， 慢慢喝，然后兑水喝就不容易喝醉啊。 如果女生骑车她说不喝怎么办，那她说不喝就不喝啊，还能怎么办？你是，所以听你这个问题感觉你应该是希望她喝对不对，感觉是你自己很怕不太敢喝，但你希望女生喝，这样你觉得这样子气氛比较好，女生比较放松对不对，可感觉比较后续对不对，听就听起来你的想法是这样。但女生愿意喝当然很好啊，就是对啊。啊，但是女生不愿意喝就不要，就不要喝啊，没有关系啊，就不要，那就不要靠酒嘛，就是、靠其他的嘛，对不对？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群组里面其他伙伴聊的讲的也蛮不错的，就是女生如果经期来可以喝热的，可以问店里有没有热清酒，这个就蛮专业啊，这个还不错啊。然后他说水果酒是很多女生会爱的，梅酒、水蜜桃酒，对啊，的确，因为甜甜的嘛，而是说有时候它浓度是高一点这样。然后他说如果女生有喝可以建议点一两杯小杯的助兴，喝慢一点，以及喝酒之前可以先吃东西垫胃、避免快速喝醉，更不要混酒。对，混酒是真的比较危险，尤其对很少喝酒的人来说混酒会很可怕。对，我每次喝挂都 喝混酒，如果不喝混酒我基本很难喝挂，我是比较难，但就喝混的就啤酒加什么威士忌这种、有时候还在加红酒，那很可怕，直接昏天暗地的。对，然后说如果你希望女生喝了会放松比较好聊，可以建议帮她叫 Uber 送她回家，但也要多花车钱这样子。OK， 那建议，那伙伴的建议其实都很不错，就是我们这个群组啊，质量啊就是高啊，质量就是高，好吧，很厉害的。好，那欢迎大家来加入群组 ，OK， 我们的 Telegram 群。好，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喝酒的问题啊，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就是说。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从小到大，尤其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学习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在熟悉这世间万物的一切规则跟事物的时候，都透过玩乐来学习的。大家有发现吗？那除了在学校看课本，因为学校当然在学校念书看课本也是一种学习，但那个很无聊，而且记不住嘛，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只是念过背诵，其实很快就忘光了，对不对？没有但是就是说你自透过玩乐学习的通常忘不了，因为它是一种体验式教学嘛，就跟我的即兴表演课一样，它就是一种体验式教学，所以你一学会是忘不掉的，就是骑脚踏车这种东西有没有，就像骑脚踏车你学会了你就忘不掉，或者说我们以前小时候打躲避球打篮球这种体验式的活动，只要你一找到打篮球的投篮的手感，你就忘不掉了。对，不可能，就很少。我知道，像 NBA 之前不是有个球员说他有投篮失忆症，那个 Flores 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但这很罕见。大部分的人，你投篮，你每天练投篮，你就会有那个肌肉记忆，你就一辈子就忘不掉了，对不对？那就算你没有每天练，就是你之前有很认真在练，那就算你中间隔了一个月都没碰球。但你隔了一个月之后你再投球你会不会投啊？你还是会投啊，只是说命中率可能下降，但你还是能把球投进啊，只要你多试几次。所以这个东西是忘不掉。那因为 NBA 球员他是需要保持在一定的准度，所以他必须要每天练球，因为他一直维持他的肌肉记忆，他不希望他的肌肉记忆会退化或者说会慢慢的忘记，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嘛，他们年薪都破千，很多都破千万美金的，所以一定得记住啊，对吧？甚至是打架，小时候小朋友就会打架嘛，打架也是这种学习啊。对，就是透过打架你就知道说，哦，我可以打哪里，我不能打哪里。社会规范是，先打的人，先出手的人是不对啊。就哦，原来社会规范是这样。但你不打架过，你根本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你根本不会学会。或者说打哪里很痛，打哪里不痛啊？对不对？或者说大家都打我哪里，干到超痛，我就学会了。那下次我要打人家那边，对。或者说哪些人能打，哪些人不能打。好，比如你打女生你就被骂爆，你打男生 OK， 人家问你打赢了没，这种感觉。所以所有小学的小时候我们所有的玩乐都是学习，我们所有的体验式的东西都是学习。然后我就想到我刚才讲的嘛，这个五专啊，我以前五专的时候大家看我以前五专的撮照，大家没有看到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以前五专的时候全部都在玩耍。因为我五专念电子，台北工专电子科，然后对电子完全没兴趣。我爸妈帮我选的，那时候完全没概念我要念什么，然后就一念发现，完全没兴趣。然后念了好不容易念了六年，毕业这样子，所以我五专六年都在玩耍， 都在玩耍。然后那个当下，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哇，大家都五专成绩都很好，然后都考上很好的科技大学，然后只有我，哇，念了六年才勉强毕业，然后还不晓得自己要干嘛，后来还转换跑道跑去念台艺大广电，就觉得，哎，那我为什么不？如果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一开始就去念广电，那该有多好，就不用浪费这六年的时间，六年，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当那时候觉得自己很浪费时间，但现在回想，就是觉得，哎，其实好像完全没有浪费，觉得，哎，很多东西都是体验。然后我六年都在玩，那些玩的体验对我来说很重要，让我知道很多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比如说讲第一个好了，就是以前不念书，因为我不喜欢念书嘛，那就要找别的事干，不然时间很多没办法消耗嘛。然后我就听那时候就听我的一个以前一起念国中的好朋友，就是说，他就说他以前他也跟我一起念台北工专，他就说他最近在玩那个 CS， 玩到可以出国比赛，我说干这是，我那时候傻眼，我想说干怎么可能玩游戏玩到比赛，傻小，那时候完全不懂，后来去查才发现 ，OK， 原来这种游戏这么红，然后我也是那时候开始疯狂的跟知道了有这些东西之后，开始疯狂的跟同学在那边连线星海争霸，连线 Diablo， 连线这些各种游戏，世纪帝国什么的，然后就对让我对于电脑啊电玩游戏非常有热情，就是钻研这个东西。然后你说这些玩乐的回忆，这些经验对我现在有什么帮助呢？诶，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给我那一段时间很多很充实的时光，因为如果我不爱念书，然后我不玩电动，我又不会把妹，那时候长得很挫，你们有看到照片吗？那我要干嘛？那我就只能，难道我每天看一片打手枪吗？那会死人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至少我觉得第一个就至少他让我那一段时间很充实，然后我也玩到了，我也花时间玩到了那个时代最经典的大作，因为我刚玩的都是国产和国外的大作，没有一款我漏掉。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我现在40岁了，我发现我已经没有时间玩游戏了，我也已经没有那个热情去好好的把一个游戏破完，好好的研究一个游戏的所有细节，跟然后跟大家连花很多时间跟同学连线。因为大家都40岁，大家都很忙，对，我有自己的事业要顾，然后我有自己的投资，虚拟货币投资要顾，然后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事业要顾，工作要顾，家人要顾，还有自己的，其实40岁大家都有老婆小孩了，对不对？很多都有，所以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鬼时间在那边跟你玩连线。但是所以有些事情你那个时候不做，你之后就真的没机会做了，这是真的。所以好好把握你们还能玩乐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因为虽然我现在也玩，但我玩的东西已经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玩了我最想玩也最该玩也最好玩的东西，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知足的。而且这些东西让我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然后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发生很多狗屁叨叨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都变成我的创作的养分跟灵感，然后变成我平常约会聊天的谈资，真的真的很好笑。以前在台北工作，我们都会偷偷用电脑在电脑教室灌那个星海争霸，我们在那边连线这样子，用电脑教室区域网络连线干超顺，因为在家里用那个modem拨接的连线妈超卡，那有时候不能玩，超妈的那个工兵这样妈上在这样格状在动，但区域网络超顺，我们玩的跟网咖就等于是我们每天都把电脑教室当成免费的网咖在玩，超爽的。以前那个网咖多贵啊！以前我念书的时候网咖。什么战略高手，一小时要70块、100块的，那鬼才玩得起。所以，然后我们每天下课，我们就是去买个吃的，或者吃完就跑去电脑教室，然后从5点呢、啊、打到9点10点，电脑教室关门，就干玩5个小时免费网咖，每天应该超爽。那以前网络没那么发达，很多游戏没有攻略，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的破解，然后很浪费时间，但是我们就很投入。但以前能玩的东西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我们就是很投入，那个本身那个投入那个就是一个很充实的感觉，很活在当下。虽然年轻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叫活在当下，但是你透过玩游戏你就能够体验活在当下的那个很棒的体验，那个心流的感觉。熊来的时候干我女同事都怪我怎么跟 女生出去喝太少酒，喝太多无法交流。对啊，深水炸弹，深水大战太对我来说太甜了。那个椰格真的太甜了，我没那么喜欢椰格。但如果你要去夜店玩，就是喝红牛椰格嘛，就是可以很提神，又可以很醉这样。但这种东西超伤身的，又是酒精又是红牛，其实蛮伤身体。现在不太敢喝，以前去夜店玩真的都会喝啊，就跟妹子在那边喝红牛椰格，喝个几杯，妈整个超醉又超嗨，然后就直接在舞池里面拉鸡，干那些感觉真的超爽。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大家的面前，在大家有那种体验过，有体验过吗？就是你在一堆人的舞池里面，然后你跟着那个重很重低音那个 bass 梆梆梆梆啊，在那个灯光里面，在下面跟一个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跟一个妹子拥吻拉鸡。干，其实很像拍电影，其实真的很爽，真的很爽，就是非常很都市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这样，这也是一种玩乐的体验，就是如果你有体验过，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就知道哇，那个体验真的很爽。吕父说的没错，看篮球杂志学到的中英文和数学比课本学到让我印象深刻，没错啊，没错啊。我跟大家讲，我一开始其实我。过往是没有任何投资经验，我投资小白，我以前还被李专骗钱，我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故事嘛，被李专骗了50万。然后但我开始接触投资就是虚拟货币。好，但一开始哇，就虚拟货币一刚开始接触投资都会赔钱，就是跟一般的投资小白一样，就是你它涨很高，它涨高了你就会追加钱，追涨，然后它跌了就想卖掉，就觉得干要跌了好可怕，我卖掉。所以就是被每天就跟投资小白一样，每天高买低卖。然后后来是什么样才比较了解这个投资概念？除了看投资的 YouTuber 以外，还有就是我玩那个 NBA 那个 Fantasy Basketball 那种篮球数据的游戏，有没有？就透过玩那个游戏，我就学到了一些投资概念，因为也是有一样的逻辑啊，背后有一样的逻辑。就大家有玩过 Fantasy Basketball 就知道，就是你要选你喜欢的球员，然后看他每天的真实数据怎样，然后去加总你跟你的对手，看这个礼拜谁获胜这样子。我就发现说，哦，有些好球员他可能短时间内有些低潮，但你不能因为他一两场打得烂你就把他卖掉，因为他可能之后他会表现得很好，他只是短时间低潮。但有些好球员是他短时间打得很好，但那可能是因为他那个他们的篮球队对上先发的选手受伤，所以他原本是替补，然后他因为先发受伤了，他变成先发，他数据就很漂亮。但你也不能因为他短时间很漂亮就长期持有他，因为过一段时间先发回来了，他还是回到板凳，他数据还是会变烂的。所以我真的是玩了一两年的 Fantasy Basketball 才学到，哦，原来投资的道理是这样子，你要看基本面，重点还是要看基本面，还有市场。还有市场的热度是怎么样，他每个人整个整体市场对这个投资标的的看法跟预期是怎么样，要去做判断。对啊，游戏体验越来越奢侈了，只有学生才可以大量投入自己的爱好，这是真的。所以如果你还年轻，你才刚出社会，或你还是学生，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多花点时间再去找寻到自己的爱好，跟投资在自己的爱好上。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是很难能可贵的，你不一定长大之后都有这个机会跟时间。像我以前在做很忙的工作，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打电动，根本没有时间什么听音乐，然后还创作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就是每天回家忙完继续加班，要么就是只想睡觉而已，然后假日也不想出门，只想在家睡觉跟休息看电视。所以就要好好珍惜你当下所拥有的时间，多投入一点去找到自己的爱好，玩乐的力量真的很大，可能是最大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过来，对吧？我们从小就是透过玩乐来学习这世界上的一些事物。哎，我只是我们长大没有时间，或者我们忘了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学习，或者我们忘了玩乐的重要性，这样子。林问说，以你的观察，想学会把妹，一般要先成为社牛吗？不一定。因为坦白讲，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其实对于内向的人来说，你要成为社牛也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因为他可能他天性就不是这样嘛。啊，只是说我刚好我的天性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聊天互动啊，然后喜欢认识新朋友，所以我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社牛。但当然 我以我对自己的了解，每个人都有很多个面向嘛，我也有想要独处的那一面，我也有想要 不想跟人家社交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尤其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越来越觉得断舍离的重要嘛，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身心灵上的，还是朋友上的，进行一些断舍离，对不对？就会让自己比较轻松自在，说实在比较清净。一定要玩史莱姆第二个家，哇好怀念啊。以前都在那边抓有下载很多游戏跟工具软体，对，小朋友起打交二最经典的一，哎，小朋友起打交二很经典的 Flash Game， 那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在电脑教室狂连线的游戏，一跟二都是我们疯狂连线，你看超好笑的。你现在哪玩得到小朋友起打交这么赞的国产小游戏啊？根本玩不到，好不好？而且还可以连线呢，哇天哪，还免费耶，哇太佛了吧！然后那一群学生那么狂连线，然后旁边还有人在看，多好玩啊！现在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好吗？皮卡丘打排球，对啊，小朋友其实打就要重置哦，干，真的假的？我希望我可以玩到，但通常游戏都不支援苹果，我只有苹果。Cool， 小朋友其实打交二，天哪，应该香港人做的吧？其实打交这个汉字，以前都玩电动都开始练反应力啊，有没有？欸，反应力蛮重要的对，不管是我们做表演啊，还是你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欸，反应力很重要。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常常差点被车撞，因为就是干走路不看路，很北骑这样子，好几次都差点撞，被车撞，那车从我面前呼啸而过。或者有时候我们骑机车嘛，有时候那种马路上有那种鸡巴的计程车司机啊，就那个跟你安全距离拉很近，有没有？那个间距拉很近啊，差点被他撞啊，那很鸡巴，因为你要赶快闪他。干，反应力有时候真的很重要。但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打电动，从小学开始就喜欢打红白机啊，什么马里奥、冰封、沙罗曼蛇有没有？然后长大玩一些 CS 啊、SC 啊、星海争霸啊这种游戏，所以反应力真的练的还不错啊，说实在的还不错，所以还帮我可搞不好因为这样帮我躲过好几次被车撞也不一定。然后而且女生不是小时候喜欢玩扮家家酒嘛，或者说我们男生玩一些后宫恋爱游戏，什么同级生二啊这种十八禁游戏，其实它都是一种，虽然我把扮家家酒跟同级生二摆在一起好像不太恰当，但它某种程度都是一种角色扮演，对吧？就是我们透过玩这个游戏去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丈夫妻子，或怎么样成为一个 PUA 高手，就透过这个 role play 去学习啊。像我以前做保险业务的时候，就是很常要跟主管 role play 啊，就是说，好，我主管教我一套话术，或主管教我怎么样介绍一个医疗险的保单。好，那他介绍完之后，他主管就说，好，那你现在你把我当成你的朋友、你的客户，然后我现在要请你来从头到尾跟我解释一次什么是医疗全险，医疗全险又包含哪些险种，每个险种有哪些类型，然后有哪些有分成哪些类型，然后要保到什么样的额度才够，才刚好，就是整套话术，就是我要透过 role play 来练习。其实这就是一种角色扮演，这就是扮家家酒啊，对，一种体验式的教学。然后我们在从小在团队里面，在班级上啊，或者说从离开下课的时候出去玩，会有一些小团体嘛，我们就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学习，在里面怎么生活啊，怎么样讨大家开心啊，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被讨厌啊，对不对？怎么打架啊，就都是从玩乐中学习。哎呦，很会闪躲避球嘛。威士忌酒杯不错看，谢谢。这个很便宜啊，这个虾皮上买的。便宜的。一个大概一两百块。当兵就是一个团体生活，对啊，只是很不好玩，那没有人想要玩。垃圾体验。还真的是垃圾体验，在那边都在倒垃圾扫垃圾。哦，小朋友起打交二在 Steam 上出，哇靠。好像我听说过。真的很好奇耶。好，所以大家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懂玩吗？你觉得你是一个懂玩的人吗？然后这第一个问题，我想听大家在聊天室的人分享，你觉得你懂玩吗？然后第二个，你觉得你玩的东西是女生会感兴趣的吗？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把玩乐的力量放在把妹上面的话，那是不是你玩的东西你要是能够让女生感兴趣的，或是你要怎么样去引发女生对你的玩乐的东西感兴趣？ 对，这是很重要。你玩的东西可以大众可以小众，但你要怎么样去讲去呈现你的玩乐力，玩乐的力量让女生被你吸引，这是我们约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很工作，对吧？如果你男生没有在约会，没有不能透过一些展现吸引到女生，那可能就比较没有机会去发生后续。像一般啊，其实女生的兴趣其实通常就是那些啊，对不对？然后大部分的女生，因为我们约会几百次了嘛，就其实我理解啊，大部分女生的兴趣就那样，其实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东西。电影嘛，电视剧嘛，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有些女生喜欢喜剧嘛。喜剧可能就是脱口秀、漫才啊，对不对？短剧啊，或者网络上的一些喜剧作品啊，或者看一些 YouTuber 啊，对不对？通常大家都很喜欢看老高嘛，大部分的人聊老高，大家都很有话聊，或者是音乐啊，对不对？当然有很多女生都是都听，她你跟她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她都听，那其实就是都没听了，没有认真听。可能像我这种很认真听音乐的人，可能也不多啦，但就是有机会可以分享自己的热情，这样。音乐啊，跳舞啊，有些女生可能喜欢跳舞，然后喝酒，对，或者说就这些东西都是我现在想起来可以想到女生感兴趣的跟玩乐有关的兴趣。不是你们有想到更多其他的吗？可以分享哦，旅游啦，对，旅游，女生一定很喜欢旅游嘛，对不对？就可以聊去旅游去哪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很体验式的东西。兴趣就是一种体验嘛，你去做这些事情，都但你要说打炮也是，的确都是大家的兴趣啊。只是说我们一开始不会聊兴趣什么打炮，太奇怪了，通常不会一开始不会聊这个，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其实话题关于兴趣或关于玩乐的话题大概就这些。但你说有些女生是女生特别有兴趣，我们男生反而没有的，比如说什么研究星座啊、命理啊、研究塔罗牌啊。这个是因为我至今没有认识，还没有遇到一个女生说我不信星座跟塔罗牌，至今没有遇到。所以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研究；但你没有兴趣，不用强迫自己，因为没那么重要啊。你可以听女生分享。所以我要说的是，关于我们这讲的这些话题，就女生感兴趣的东西，你有没有自己的关于自己的体验跟喜好？你有没有自己的观点？这才是可以帮助你在聊约会的时候聊天。聊得有趣，或聊得生动、深入，或者深入的一个关键，就是所以这些东西更多跟玩乐有关。你平常有没有花时间去做这些玩乐，或是你有没有认真的去玩这个东西，去研究这个东西？所以我说认真的玩，其实有时候就跟研究、钻研是一样的。对，我看电影，那我看完电影，我觉得除了觉得哦好看、难看、无聊以外，我有没有去认真钻研它为什么好看，它为什么无聊？我为什么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或这个导演还有哪些作品？这个导演的手法是什么？或者这个演员他好在哪里？他不好在哪里？他有没有哪些作品？他还有哪些其他作品？这样子，就这些东西都可以钻研啊。我以前念广电的，我就是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就每天在那看电影，我就钻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爽。然后跟女生聊就是很有的聊，就我也有那种跟女生聊某个电影就聊得很投入，然后我就说哎。来，我觉得有个电影，他那个片你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那我家我放给你看，因为我家有投影幕嘛。然后就是看一看，就打炮了嘛，就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基本上这些话题我都可以聊，因为我都有或多或少花一点时间去认真的玩。因为我认真的玩，就可能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无所事事，但其实我是在提升我的玩乐力跟提升我的品味。然后不管所以。一旦我提升我有 sense 之后，不管女生喜欢的兴趣是什么，她最擅长，她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我都能聊，而且我都没有死角，每个我都能够跟她聊得很开心很投入，然后我都能够透过这个话题把她邀约到我家来跟我发生关系，然后我分享我的感想，分享我的观点，分享我的私货，我喜欢的这个领域，我喜欢的作品是什么，然后我都能够，而且在这同时我都能够跟她一起享受在其中，保持我的一致性，活在当下，这是就是最迷人的状态。所以其实说穿了，约会聊天打炮就是这样，没别的。好，讲完了，好吧。老夫老妻话题刚开始确实都是一些算命星座有没有变有标准话题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对啊，女生很喜欢聊这个东西啊，算命星座，而且 不管你是刚认识还是到老夫老妻都爱聊，他们就是很喜欢，就是很相信这样。林问说，一个人出国已经玩好几次了，每次都在思考如何把省钱钻研到极致。哦，你喜欢玩这种省钱穷游路线，那也很棒啊。欸，其实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小资族嘛，所以其实这些讯息，其实就你的这个你的研究啊，你的这个心血是很宝贵的。其实你除了跟女生分享以外，你其实你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放做成自媒体啊，就是说你不管是做成 YouTube 影片，还是做部落格，还是你经营自己的 Facebook 账号，其实这个东西都很受用，大家都很需要，因为大家都想出国玩，但大家都想省钱，对不对？我蛮好奇德哥遇到基督女怎么处理，很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基督女了，因为通常基督教的女生不太会用 Tinder。我的印象，就算他用，他也会先强调他是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印象是这样啦。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你们的经验是怎样。所以通常我知道他是基督徒，我基本上就不会想跟他约出来，因为我觉得很麻烦。虽然我以前在教会长大，但我就觉得很麻烦，完全不想。我遇过很难聊，我完全相信。我以前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吗？我以前在欧米，然后跟一个我在那边乱滑嘛，那时候在测试，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基督女，然后跟她吵架。我跟一个基督女吵架，因为她说，我说我学佛，我说我以前是基督徒，后来我不，她说她是基督徒，然后我说哦，我以前也是基督徒，她后来我不信了，我开始学佛，就我故意讲一些基督徒最不想听到的话，你知道吗？故意讲一些想激怒她。然后他说：“真的假的？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我就跟他说：“这个，我就跟他瞎哈拉嘛，聊说我觉得佛法是比较棒。”啊天哪！然后他说他以前念在美国念神学的，我就说：“我靠，我心里就想说，我感觉病入膏肓了，好可怕。”然后我就试着有点挑战他，我说：“你知道？”他说佛基督教跟佛教还是差蛮多的。我说我应该是说其实很像。我说基督，我说圣经啊，跟佛法其实是很像啊。我这边瞎哈拉，我就说，因为这个教义啊，就是我们不要讲宗教制度，我们讲这个教义，就是说这个就是都是劝人为善嘛，就还是佛法、啊、基督教义还是有很多很像的地方，劝人为善呐、啊，然后什么巴巴巴拉。我说，然后他说，但是有不一样的，就是有轮回了。佛教有轮回，那基督没有嘛？我说，其实基督教有啊，基督教义是有轮回的啊，只是说之前记载的关于轮回的东西啊，被那个君士坦丁大帝删掉了啦，因为他那时候想要用宗教控制人民嘛。啊，其实早些年来，所有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的那个欧洲时期啊，这个。宗教的力量比国君王还大、啊，那个教宗的力量比君王还大，就是宗，然后大家都是用宗教在控制人民啊，所以才会有这种十字军东征啊，这些战争出来啊，所以我说其实是有啊，就是你们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把它删掉了，所以就变成你们现在基督教教义变成说没有轮回，但其实一直都有啊，啊，其实我对我来说就是佛陀跟耶稣基督耶和华上帝其实都是外星人啊，那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啊。那就我就讲一些这个，然后女生就听不下去了，对不对？我就这样讲了，她就那女生就很无聊，那基督教女生就只会回说，可是圣经上没有这样写啊，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她就不管你讲什么，她都只回这个嘛，跟就是很好像是很旧的版本的 ChatGPT 一样，那就真的很无聊，对不对？没有攻略啊，根本就不理我了，好不好？我连跟她在欧米上面抬杠，她都已经不理我了，还攻略嘞。聊天都在问我要不要信教，对啊，这没法聊啊，所以就是根本不会想要跟基督教的女生约出来啊，因为你网络上就已经觉得很无聊了，你怎么去把人家聊出来？怎么会想把他约出来呢？网络上就聊不来了，没法聊啊。所以 OK， 好了，我们回来这个玩乐力，好不好？所以大家有看过《把妹达人》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就他们有个专有名词叫 SMV， 对吧 ？Sex Market Value， 这已经是哇。十几年前，明兰提出来的一个词了哈，哇，都转眼间，《把妹达人》这本书都十几年、二十年了，这好扯哦！哦，天哪，时光飞逝。哦，那 OK， 那所谓的 sex market value 就是说，这个你在性市场上的价值啊， 哦，你的也可以说是性交价值吧，对不对？迷男提出来的性交价值，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根据我们的现状啊，我们的内在外在都会有我们的性交价值。那我自己去用我的方法去总结性交价值包含哪些呢？我会觉得是包含了第一个，就我们今天聊的玩乐力哈，你是不是你的玩乐力够不够？就是不是所有玩乐的话题啊，所有兴趣你都可以聊，都有经验，都有自己的品味哈，都能够享受，都能够很自在的去从事这些东西，不会感到尴尬。玩乐力，对。第二个就是财力吧，硬价值，没什么好讲的。你有多少钱？你存款有多少钱？你有多少收入 ？OK。然后或是财力也包含了你有没有自己的事业啊？你有没有投资理财观念啊？这样子。眼光好不好？那第三个我会觉得是这个沟通能力啊，沟通你会不会聊天？观察力好不好？有没有同理心 ？OK 之类的沟通能力。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我会觉得就是智力，你的智慧有没有这个智力或是智慧 ？OK， 就有点像 intelligent 或者是 wisdom 吧，智力。我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讲。OK， 就是你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哦，能不能够？啊，有没有这个学问？有没有观念？有没有好的观念？有没有尝试？啊，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所以跟你聊天能不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或得到一些价值 ？OK， 所以目前我觉得 SMV 至少这几个，然后当然还第五个就是你的体力啦，对不对？第五个就是体力啊，就是你的身材好不好啊？你老二还能不能硬？对不对？那个身材好不好了？啊，体力好不好 ？OK， 健康好不好？所以。基本上这五个啊，所以大家都就是我们男人就是必须要一辈子要去锻炼的五个东西啦：玩乐力、财力，然后沟通能力、智力，还有体力。Okay， 跟大家分享啊。最后，我觉得再来就是跟宗教，跟我们讲跟身心灵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保持正念啊，能不能够带给别人好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啊，你自己，你可不可以给自己好的影响啊？不要自己给自己负面影响，让自己被自己的心情、负面情绪给拖入漩涡里面啊？可不可以保持正念啊？自己的让自己的心灵健康，也给别人好的影响。然后至少当你有正念的时候，就至少你不会让人家感到不舒服嘛，对不对？哦，迷男两天前又出来各 YouTube 接受访问，真的假的？好久没看到他了，我想突然有点想念他。因为我上一次看他的，我上一次看他本人就是看他那个做了一季的那个实境秀嘛 ，PUA 嘛，看他带很多学员去夜店把妹，虽然我感觉都是 sad 啦，但就是那时候年轻嘛，就是无聊没事干嘛，玩乐力嘛，对不对？就东看西看嘛，时间多，看一堆美剧嘛，对，看一堆影集这样。哇，他现在又回来了，所以让我再去 YouTube 搜寻一下，哇，我搜寻 Mystery， 好久没看到他了，有点怀念。老祖师爷啊，然后我今天我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就是跟迷男有关，就是迷男的最成功的弟子嘛 ，Neil 对不对 ？Style 就是 Style， 他叫 Stylist 吧，还是 The Style 我忘了。这个他出了把妹达人的那个畅销作家嘛，啊，这本把妹达人第一集到现在应该也是15年20年了吧，我忘具体这多少年忘记了，但反正呢我是最近才看完，其实我没有看完了，我就用翻的，我看完他。最后一本把妹达人，就把妹达人第三集 The Truth， 就这一本 The Truth 第三集，我 今天把它翻完了，又想跟大家分享，然后就写着搞定人生下半场 ，OK， 虽然是这样讲啦，但其实这本书就是他的，就是也是一样也是这个型男这个 Neil 这个家伙的自传啊，自传体的这个小说。他在分享，他分享什么呢？他在这本第三集，应该也是最后集的《把妹达人》，他在分享的是他性成瘾之后，他去乐界所，去这个好莱坞超贵的乐界所，去那边治疗性成瘾的故事。然后为什么要治疗呢？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深爱的女人，但是他就是忍不住性成瘾，所以忍不住还是偷吃了。然后过往也有好几段关系都是偷吃被抓到就分手。然后因为他觉得就是觉得很惭愧，这样子，他觉得伤害到一个他心爱的人，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就去，他然后他又希望跟这个女人，复合，所以他就去性成瘾乐界所这样子， 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说我们说这样子一个对于一个这样子也是百人斩千人斩的这个型男啦来说，这个一个畅销作家赚超多钱的一个把妹达人来说，他终究对他来说，他还是回归到想要回归到一个长期交往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在他不确定自己要长期交往关系的时候，他在这本书第三集的书里面有写说，他尝试过任何你想象得到的关系，例如说，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可能交往稳定交往了，但是偷吃啊，或者是说跟三个女人的开放式关系啊，或者说是这个换妻俱乐部，对不对？是他没有固定的伴侣的，他就自己去那边玩得很爽。说他之前在把妹达人，他不是会跟一群把妹学生或高手住在一个独栋的公寓，然后他们在那个独栋公寓里面，就是有常常会有各种男男女女进来出入，然后他们就那边互相的都开放式关系，互相在公寓乱搞，然后搞到最后有人吃醋了，受不了了，就差点拿斧头去砍人，差点闹出人命这样。哦，就是诸如此类啊，还有三人行，就是他试着他跟一对同性恋两个女生同性恋的人，三个人长期三 P， 然后最后也是离开了，听起来很爽，但是他最后离开，他觉得那不是他要的，这样就是各种关系，你想象到他可能都试过了，但他最后还是想要他自己还是想要长期的稳定关系。然后他最后的心得是，我直接跟大家分享，他最后的心得是说，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强迫任何一段关系的发生，他只能够放弃所有的期待、目的跟控制，然后往一个他认为的可以的方向去走，去试试看。然后最后他的想法是说，交往其实跟很多事情一样，你不需要过度的用脑，你要用直觉，用你的内心，用你的心去感受，然后走下去。终究你只要能够为了某个对你重要的人在心中留出一个空间，那就足够了。我觉得这句话讲的蛮棒的，有一点点抽象，但我觉得又很贴又很到位。不要用脑，用心去感受，用直觉。OK， 所以就是又回到我们的即兴表演，对吧？即兴就是在锻炼我们的直觉，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依赖、太习惯去用脑去思考所有事情，但其实结果不会比较好。说实话，是我目前的感受是这样。Fresh and Fit， 哦，是哦 ，Michael Starting， OK， cool， 我去看 ，Nice， 好久没有看他们 ，Nice， OK，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吧，我们来玩个游戏。我最近真的很久没有玩游戏，我都是来直播才开始玩游戏，不是因为平常真的是太多事情要看、要忙、要做，根本没时间玩游戏。因为我最近都在教课，然后最近都在写东西，准备表演啊，运动、打篮球啊，研究虚拟货币，傻鬼的，根本。